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吗？
看到了，
看到了，是吧？我出现着，我怎么找不到放影的地方了呢？
在下面有个红色的那个箭头。
哦，这个是吧？对呀，不是大。哦，这个，OK，好嘞，好，我们不要这样祈求释放。这个加达列娜啊，他说的，就你看这个这样的祈祷是一个抱怨，这样的祈祷是归罪于别人，这不是天主要的哈。十二课就是教我们。不能这样祈求释放，就是说，美善温良的耶稣啊，这个话语挺美是吧？当我们在造物主身上看见如此慷慨、美善和无限的爱时，使得教宗牧者和每一个人因自己的愚蠢、骄傲及自我放纵而感到羞，这就是说别人。我们没有权利来指责任何人。今天记住，我无论身边的他们犯了什么错，无论是神父也好，修女也好，甚至主教也好，就是我们知道了，然后我们只知道我们的祈祷不够，我们的信德不够，我们的刻苦不够。假如我的祈祷够了，我的刻苦够了，我为他们守斋了。我相信这个人不会跌倒。圣经里边告诉我们，假如我的信德有芥菜籽这么大，都可以移山倒海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记住哈，从今天开始记住，无论教会的什么丑闻呀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们只有祈祷的份儿，没有定罪的份儿，因为那是天主的事儿，不是我们的事啊。记住这个。再一个就是，这是作者说，那一天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，我渴望加强学习，更有效的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就是说，他在他的一次学习当中，并将这份经验传授给别人。他就是在那一次学习当中，就是告诉他，收获到的是什么？可惜还没有帮助他获得释放，我们就离开了。他就是这个。我为他感到心痛。他说：“这个7年前，我们首次前往这个斯洛菲克教导复传与基督徒生活团体，在一次演习会中，一名年轻姊妹出现了这个邪魔现形的。他就说：‘这个哈，这个就是7年前，他说发生的这一件事呢。’然后他们在为他祈祷的时候，他没有得到释放。”他们就离开了，然后他就说，从这件事上，这个作者就学到了，他都学到了一个就是经验。那再，再一个就是说，他说此时我还没有准备好，但我相信是一次神圣的相遇，为未来做好做准备。有朝一日，我还会再回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斯洛菲克。他这个地方，就是说他第二次真的又来了。他说，在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这个地方就是说种子已经成长了，而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。他这一次收获非常大，但是他就是表面上看着就是那些人得到了释放啊，有的就是。假如我们看书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，有些人就是他怎么样，就整个过程啊。但是他说，作者说，成功的指标是求助者离开时确知天主爱他，并受到鼓舞，要持续信靠主耶稣。 这个是真正的成功。来向你们求助的人都是天主派来的，而且是让你们学习的机会。记住，你们从每一个人身上学到的功课，你们要彼此鼓励和支持，互相祈祷。就是来帮求帮助的都是天主打发来的，然后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祈祷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彼此的祈祷，互相的祈祷，彼此鼓励和支持。他说，作者说他的妻子就是非常就是说支持他，整天为他祈祷，然后鼓励帮助他继续下去。他是在祈祷当中遇到了那三个人，就是说没有。在祈祷里边获得释放，但是到后来他让他们来了，然后他就重新又为他们做，他们获得了，就是说这三个人全获得了自由。这还不大有，这还不大有经验的社工小组完成了他们的任务，就是他们这个时候还没有，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呢。他们聆听、表达、怜悯、祈祷，帮助每一个人答复耶稣的邀请。施工小组学到了如何帮助他人，并且学习如何与耶稣合作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一定要记着和耶稣合作。研习会结束那天，大家都欢喜不已，因为许多人获得了自由。啊，我的旅程，作者说，我从错误中学习。学到的收获比其他方式学到的更多。这个点哈，作者的这个点也告诉我们，大家不要怕犯错误。好多时候，我们的错误，所收获的，真的，我们成功了。就像我们考试，我不知道大家都上过学，考试的时候，我们考100分的时候，我们考完试了，就把试卷上所有的题就忘得一干二净。但是，假如我们考98分，我们错的那一个题，我们永远记住。大家会不会有这种经验？就是这就是我们生活里边的经验啊，就是我们做对的可能就忘了，但是我们犯错了，我真的就记住它了。这个就是我们收获更多。所以说，不要怕犯错误，从错误当中学习。还有就是那个。就是那个叫跳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晶晶，她嫁到香港的，就是那个什么我丈夫叫什么大企业家他们，但是她就有一次她在讲话当中，她说她跳水的时候，就是她每一次领奖的时候她不记得，但是她每次输的时候，她都会记得她的动作的那个错误点在哪地方犯的错。就是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，就是下一次更好的成功的经验，他收获的。说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啊。再一个，请记住，魔鬼是欺骗与迷惑的专家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我认识的几个人曾为别人做释放祈祷而小有成就，但后来由于犯了一些错误、经验不足和困惑，他们就不再做了。这就达到魔鬼的目的了。这也是曾经发生在，就是这个作者他曾经也是这样发生在他身上。过去的25年的经验，他说我好几次就是释放祈祷结束后都感到退缩，决定只单纯做一致祈祷的事工，而放下释放事工，就是除非天主非常清楚的指示给我，他说他才去做。这就是这个工作不好做，但是因为就是说有魔鬼的干扰，然后呢，就是再一个有人的成分，就是比如说你想帮他做释放，有的人不愿意释放出来，有的人真的就愿意生活在罪恶里边，有这样的人啊。是否天主要我们做释放事工的时间还没有到？这是作者在问，或者是魔鬼将困扰放进了释放事工，还是因为我不够成熟，我需要一位老师的指引？这些问题啊，都需要我们去看。 当然我们需要学习，我们需要，但是我们只永远记住一个点，这是天主的事，我们是个工具，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得过高，我们也不要把自己放得过低啊，记住这个点。这个作者说，在1996年，天主为我派了一名，就是派来了这个老师。我在那里遇见了，就是在来自阿根廷的巴洛波塔里，他这个老师就是说对他很大的帮助，然后他就教这个巴罗说，他说在1984年的时候，他还是一名。怎么说呢？理发师，他给别人就是理发的。然后呢，他遇到了这个安卡罗牧师，哈，他遇到他了以后，当时可以说是跟着他支帐篷，就是到他们就是做释放事工的时候需要搭帐篷，他就跟着。但到后来就说人家就成了专职，就是培训啊。负责就是，他是开始是这样，他就不理发了，就跟着他全职的，然后就开始是这样，从搭帐篷开始学，然后他就，OK，巴罗对我做了3件重要的事，他就说这他的这个老师给他做了3件重要的事啊，我们看这3件重要的事，首先就是他为我祈祷。当他对我说祝福的话语时，我再度拥抱天主给我的恩赐，明达与怜悯的恩赐。第二，巴罗教导我10步骤的方法，他教导的特点就是爱与怜悯。他教我如何为别人祈祷。即使他们没有立即得到释放，但仍然感觉到被爱。他教导我在释放祈祷时如何尽量面对经常出现的邪魔现形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不用怕，就魔鬼现形的这个你不用怕，但是呢，需要有方法。记住，我们就是爱和怜悯。特点就是爱和怜悯，没有爱我们做不了这个工作，真的心里边要有怜悯的心。第三，他让我跟在他身旁观察他如何做，之后要我使用他的模式做释放的祈祷，就是这个，当然他需要去用这种方式学，但是每一个人的方法，可能天主启示给每一个人的，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需要。学习，说实在，此后他说他学了，我前往4个国家为数百人祈祷，也教导了数百人如何做释放祈祷。借着了解如何避免我犯过的错误，以及我在其中释放事工中看到的缺失或滥用，我获得了崭新的自由，去为别人服务，去为别人祈祷。就是我们。就是书里边他讲的那些滥用的方式啊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记着，可不能滥用这些，不能说我仗势自己，或者是说，用外在的，只是为了赶走魔鬼，就是为了赶走他，赶走他，他到后来回来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更糟糕了啊。过去天主使用我作为释放俘虏的工具。但由于事情变得有点混乱失控，我便停止为别人做释放祈祷。我知道许多人也有过类似的经验，对，好多时候我们就是一出现麻烦，可能就忘记了自己的使命，就不为别人祈祷了。魔鬼可以利用我们无知与愚昧，使我们无法接触果实。这就是。当我们一停止为别人祈祷的时候，魔鬼就可以钻空子，这就叫我们的无知和愚昧啊！主耶稣是优秀有忠心的老师，他从我们犯的错误来教导我们。记住，主耶稣是我们的最忠心的老师，然后不要听魔鬼的谎言，应该避免的错， 列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，或我看见别人犯下的一些错误，这些错误导致信友对释放事物失去信任，并引起牧者和教会领袖对这事工采取防备的态度啊，人为的，两个首要指导原则是，第一个是，如果你的出发点是正确的，你可以全然信赖天主，他将弥补遮盖你学习过程中的错误。对，可以说，天主全权在掌管着这一切啊。第二个是，绝对不要把天主限制在一个小框框里，或挡住他的路。有时候，天主选择要释放某一个人，只需要你参与一小部分的工作，对，让天主来工作啊。我们留意他，我们是轻松的。我不想改变对方，我不想带着他，让他按照我的模式去走，是按天主的模式去走啊。第一个错误啊，就是错误一。鲁莽的强行介入，这个是不要。我开始服侍的初期，某天紧急电话，一个电话来求助他啊，你可以过来一下吗？我遇到了麻烦，有位年长的姊妹有魔鬼现行的现象，我们无法驱走邪魔。我带着极大的恐惧前往，为这位姊妹祈祷的。这些人曾读过一些关于驱魔的书，这个就是你看这个错误的，就是我带着极大的恐惧前往。我告诉大家，魔鬼就藏在这个恐惧里边，大家一定记着，千万记住，就是所有的事儿一定要有平安，在天主的平安里边。当天主的平安降临了，就把这个恐惧驱走，驱逐出去了啊。我们对所有的事都是这个啊，就像今天翠萍，假如对自己的女儿有一些恐惧啊，也需要赖耶稣基督的名驱逐这些，然后呢也说出来，让平安降临。当我们说出了平安就降临了。那天我学到了一个重要教训，千万不要鲁莽的强行介入，进入气绝祈祷。人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记住，我们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一个人若还没认出魔鬼，并准备好弃绝他，这人可能还不愿意离开他。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在怨恨中，从未接受过福音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给他驱魔，就得先让他接受福音。大家记住，此举会造成灵性势力的撞击，导致邪魔为争取这个灵魂而现形，就是因为这个灵魂他没有想弃绝魔鬼，你就是强行的话，魔鬼就现形了，然后这个他就要折磨这个人，应该先与对方分享福音，记住，让这人与主耶稣建立关系啊，一定要让耶稣。他和耶稣建立关系的，就一切都好说。错误二，把注意力放在邪魔，而不是放在人身上。啊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要一定要记住，要把这种注意力放在人身上。但我还是很高兴看见那位牧师如何忠信。爱和谦虚哦，从这我们应该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求助的这个人身上，让耶稣的怜悯带领整个过程。释放祈祷应该见证到希望而非畏惧。他看到了，这是他在这个牧师身上看到了，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边呢，这个牧师到后来他的忠信爱和谦逊的态度。设法帮助那位弟兄，对，他虽然没有达到他们想帮的，但是他后来的那个驱逐了邪魔， 却没有发现和封锁他的入侵的通道。记住，要封锁魔鬼入侵的通道，必须带领人痛悔特定的罪，宽恕特定的人，弃绝谎言及谎言背后的邪魔，并为这个人做祝福祈祷，来接受全部的过程。这个非常重要，让他就是说犯了那些大罪，一定要特定的这个大罪要说出来痛悔，然后宽恕特定的这个人，比如这个人对他有很大的伤害，一定要宽恕。再一个，弃绝谎言，还有谎言背后的魔鬼，魔鬼是撒谎者的父亲，这个一定要记住。再一个就是要为这个人祝福，就是祈祷啊，这个过程。我承认，从那天起，我们不但答应再为任何人做释放祈祷的福。他就是在那一天发生了这个事儿以后，他看到了，他不再在，直到一年后，出自对希拉姊妹的关怀和怜悯，我才再次做释放的祈祷。这个非常重要。其实他在这个地方不做了，因为他里边没有怜悯和关怀。你看，当他遇到了这个姐妹，他关怀她，他怜悯她，他又再次和她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为别人祈祷，一定要发自是内心的爱、怜悯。假如没有爱和怜悯，我们表面上的那种祈祷就是没有效果的。大家记住，没有给予后续的指引，就是来找我们祈祷的人一定要有后续的啊。我们为希拉和阿丹祈祷时，还不知道如何与他，就是说对方面谈，也不知道如何找出问题的原因或根源，这就是问题。一定要学会看到这些。我们未来给予他适当的后续指导，教导他如何继续保持心灵的自由。我们没有帮助他了解撒旦的诡计以及他自身软弱的部分，这个都得要。后续的工作就是让他看到撒旦的诡计是什么，也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弱点。魔鬼从来都是在我们的软弱处入手，魔鬼从来都不做君子，魔鬼是永远是做小人。大家记住这个，没有带来充满与祝福，一定要带。当对方获得释放自由后，我们需要以天主的爱充满他内在的空隙，并祝福他的身份，这样释放的过程才算圆满。记住，一定要用天主的爱充满他，然后让他带着满满的祝福。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，我们应该祈求圣神充满他，不要让打扫干净的房子空着，空着后来是更可怕的。当我们并不知道要让圣神的爱与光明来充满内在的空隙，祈求带来祝福与充满十分重要，远超过把它单纯当做一般普通的祈祷。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圣神来充满，然后带着满满的祝福。缺少肯定自己身份和天命的祝福祈祷，往往导致求助者又向魔鬼敞开而受的束缚。这个，我的身份和天命被天主所祝福的非常重要。要填满他心灵的空隙，需要圣神默感的话语，肯定他的身份，表达对他的接纳，并给予他信心，相信他将会实现天主给他生命的特殊计划。对，我们一定要留意圣神对我们说什么。天主的爱需要倾注到他受束缚的地方，驱逐恐惧还不够，他还必须经验天主的爱，必须经验了天主的爱，击破被拒绝的邪魔势力还不够，他必须知道自己在基督内是被接纳的， 让他经验天主的爱和接纳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错误，没有适当的面谈，所以这个需要面谈。我的朋友亨利来找我说，他相信自己需要接纳、释放、祈祷。他为这个朋友，我们一次又一次聚在一起祈祷，他切愿快点得到释放，我们便每周为他祈祷，但是后来还是没有。回想整个过程，当我并未了解到我目前认为极为基本的一些原则，像是需要深入的面谈，并借着气绝与宽恕击破敌人的力量。我们当时还不了解这些必须依循的原则。我们咨询的所有对象都没有告诉我们要停下来或采取其他的行动。记住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和他聊、谈，要说出来。驱逐魔鬼之前，若先面谈与气绝，或许就能避免这位朋友所承受的诸多不必要而不舒服的折磨。就是不需要魔鬼再，就是给他那么多折磨了。我也赞美天主，他是我的老师，我们得到的最佳的教导，往往来自于自己失败的经历。哈，这个就是从失败当中去感谢赞美天主。第七个，着迷魔鬼现行和他说的话，这个一定要记住，魔鬼说的话中。唯一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暴露自己入侵的通道、他的身份或摧毁人的轨迹，就剩下都不要听，就记住这个就好。专注对抗魔鬼，而没有专注在受困者身上。记住，有一次演习会刚开始，一位弟兄说。他期待把这些魔鬼都踢出去，这就是把精力放在魔鬼身上，这错了啊！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改放在希望得到释放的那个人身上。每天用6小时为人做祈祷，看见他人得到释放，真的欣慰不已。这作者说的，如果我们把祈祷的重点放在对抗邪魔，那么。只要祈祷一次，我们就筋疲力尽了。对，但是我们假如放在，耶稣是中心，放在这个被困的人身上，是为帮他，那是不一样的。第九个，出自骄傲或畏惧的祈祷，我们所需要的是悔改，并穿上谦卑做服装，如此我们就会有更好的准备，以全力制服魔鬼。如果我依是自己的力量而行，认为邪魔不能碰触到我，那我就会惹上麻烦了。记住，这作者说他因圣神而笑，在因圣神的能力啊，不是不要依是自己。这是有一次，这个作者就是他说的这话是。他们的聚会非常圆满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真的太棒了，一切圆满顺利。”当我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跌倒在地，伤了脚趾头。踢到脚趾头的瞬间，我立刻为自己的骄傲悔改，这就是骄傲，知道吧？就在以为自己了不起的，他说这个例子就是这个实例。说明天主深爱着我们，他允许对我们不利的事发生，使我们不至于陷入骄傲之中。对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是为帮助我们谦卑，为了穿上谦卑，也为了准备自己做事奉事工，我会做以下的几件事啊，这以下的这几件事非常重要。首先是悔改自己的罪过，第二是。将自己奉献给主，我们是天主的工具。第三是为别人祈祷时，要记住是主在工， 嫉妒不是我们。第四是请求别人为我持续做释放事工的服务而带到，我们也需要别人带到。第五是祈求保护，我们需要耶稣保护我们。第十个是未悔改或未曾信靠耶稣的人祈求释放。如果一个人会真心诚意的渴望顺服于耶稣，那么释放祈祷对他毫无帮助。记住，这些不悔改的人，我们是救不了的，帮不了的。记住啊。第十一，为那些不想要获得自由的人祈求释放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他们的动机很明显，只是想要引人注意，而不是真正想获得心灵的自由，你就不要带领他们做释放祈祷。你可以为他们祈祷，祝福他们，并扶助他。前过去还没有准备好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但你应该分辨他有话。他是否渴望获得自由，以及是否渴望为走在自由的道路上负起责任。这我不确定他是否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引起别人注意，但我能确定的是，他不想要获得自由，他还没有准备好。有的人是愿意活在自己的这一种，可以得到别人的怜悯。第十二，依赖带领释放祈祷的服侍者，而不依赖耶稣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点。如果天主是一切恩宠的施予者，那一般的基督徒也可以为他人祈求医治和释放，并看见成效。记住，我们是天主给的，不是我们。那些获得释放自由的人，往往认为只有帮助过他们的人才能继续帮助他们，这个就把放在人身上了。当我为别人祈祷时，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教导在基督内获得自由的基本原则。记住，这些原则帮助人明白自己是谁，以及他在耶稣内所拥有的权柄，权柄是耶稣给的，加上他与在基督奥体教会内相互联系支持的关系，这些原则能帮助他继续依靠释放者耶稣。耶稣才是主人。第十三个，仅以驱逐魔鬼来判断成功或失败，这是最怎么说呢？不可靠的这一个啊。保禄说：“我深信啊，我们来看，既然是释放是否成功的标准，在于人是否得到被爱的经验。”当服侍结束，接受祈祷者从你身边离开时，他应该得到鼓励，并感到更信靠主耶稣。这当他更信靠主耶稣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成功了。他离开时已感觉到天主的爱，也更明白如何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，那么你就知道你帮助了他。使人获得释放的不是你和我，而是耶稣。不要让自己处于这种情况，让任何人，甚至你自己，预期你会使某人从邪魔中释放出来。千万不要做这样的预言，也不要这样去试啊！这不要逞这个强。这种期待 会给你自己制造压力，结果可能是我们努力过度，却不懂得何时该停止。保罗宗徒说，我深信在你们内开始美好工程的那位已易于完成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，因为天主是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啊，就是天主是中心的，他向我们显示他，天主显示的这种中心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是中心的啊，祈祷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应该彼此热切的相爱，因为爱的遮盖许多罪过。主啊，我确实可能犯了这一章提到的许多错误，但我在谦逊中行走，并依靠你的恩宠，我深信你的爱将弥补遮盖我的各种错误与罪过。求你帮助我勇敢效法你的榜样，并为那些你派来给我的人洗脚。你们要追求爱，但也要渴慕神恩。保罗宗徒给哥林多人说的，除了知道应该避免犯下的错误还不够，现在让我们看看如何帮助别人领受释放啊，这就是好。今天的这一章这么多 ，OK， 好，咱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做接下来对这一课的分享，但是接下来我希望家人们看书，从书里边呢找出来，就是说对你有帮助的，然后或者是你需要释放、需要祈祷、生命需要获得自由的部分啊，去带着这些去祈祷，好吧？接下来自己需要做的工作啊，一定要渴慕，而且一定要忠信，一定要渴慕，就是渴慕在天主内的生命得到自由。魔鬼是时刻隐藏在我们的伤害里，我们的错误里，知道吧？魔鬼是隐藏在这些里边，就是比如说当你愤怒的时候，可能魔鬼就进来了，你要留意他，就是你留意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我生气了，你丈夫说一句话你生气了，一下子脑海当中就跳出他或者是昨天，或者是甚至去年一件事儿，这就是魔鬼在给你用过去的那些给你喂食了，你就要留意，你马上就要气绝，你马上就要说撒旦，你给我滚远远的，你知道吧？就命令他离开，你可能你的生气就瞬间可能就小多了，是这样啊？就今天咱们学的这个目的，先帮助自己，先帮助自己留意。撒旦的那个诡计，我告诉你啊，撒旦时刻的就在用他的方法，大家一定要明白。你看，我给大家说，昨天呢，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例子，昨天我们在这边就是孩子们，我就给孩子们拿，就教友给我们买了西瓜，然后下雨下特别大，也走不了，然后就拿西瓜给他们切完西瓜吃，吃完就是。我就跑上面啊，就是来煮粥，然后来弄菜，然后又下去给孩子们吃的西瓜，然后又把卫生打扫了，然后弄，然后我一扭脸，我就看到我那姐妹在玩手机，然后就在那地方就是坐那地方玩，突然就是那个心里边一下子就是感觉到就是这个事我不能做了。我不做了，我做的太多了，就是一下子就不舒服了，我不能做了，我做的太多了，就是心里边一下子就有生气，就是说我要给他留点，就那种感受。但是我马上意识到，这是魔鬼在挑拨你啊！我马上意识到什么？我一下子就是我回到生活里边，就是回到当下，回到实际的生活里，我就看我自己说，我 这样做，我来做这个，我现在这样做，我还能做几次呢？我已经知道我的时间，就是说，我可能做不几次了。然后我愿意，就是说留下遗憾，就是离开吗？我愿不愿意多救一个恋灵呢？我就问我自己，就是连着问我三个问题。我当时一下子就是转过来，非常喜乐的，我为救恋灵，我非常喜乐的，我不是为他做，我也不是为别人做，我也不是来作秀的，我是为救恋灵，我是为天主的光荣。然后我就感觉我的生命要呈现他的荣耀，我一下子就是一下子，你知道吗？撒旦就没有空了，你就给他堵住了，你就把他路给堵住了。他就进不来了。假如你就一直在那种，假如你就在情绪里边，你可能你就跟着撒旦走，可能他就会让你看到啊，曾经你做了多少多少多少，曾经别人怎么不做，然后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自己越傻，越想自己越委屈，明白？这就是魔鬼给我们喂的食儿，就是假大空，膨胀我们，然后呢，就是让我们看到都是别人的错误，然后都是我。多了不起，骄傲啊！就用这一种，知道吧？大家一定要明白啊，明白，就是从今天开始就学了这一课，留意魔鬼的，就是那个时刻的那一种轨迹的那一种，那个钻空子的那个时刻，就时刻堵住他，一定要学会啊！学会了以后，我们的生命绽放出来的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带给身边的人呢，也是不一样的，哈，明白不？OK，好，今天晚上就到这吧，已经10点多了。好，家人们，那我把
好，
时
谢
间交
谢修女。
啊，把时间交给梅英
好，谢谢，谢谢修女，谢谢大家的聆听。尤其修女刚才分享的这生活中的这个，她在生活中的这个经验，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参考。就是我们要时刻警惕魔鬼的，放在我们心中的每一个消极的，或者是愤怒的，或者是负面的那些情绪和影响，及时的去去除它。拿起手中的权柄，这才是我们学习这些课程最为重要的。好，感谢修女，也谢谢各位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不再多分享了。修女也辛苦了。好，愿天主祝福你。好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好，修女再见。好，大家再见，
嗯，
晚
再
安。
见，家人们
晚
晚
安，
安，
晚
晚安，
安，
晚安，好，
修女再见，家人们
再
晚
见。
安。